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每当这个世上有人自杀的消息出来，网上都会有许多的人表达怜悯和遗憾的叹息。但生活中真遇到身边有人抑郁不开心，却未见能有几人主动的去安慰，或是能够提供真正的暖心关怀。人都太有限，也都无法救他人于水火。很多时候给出不痛不痒的关心，不仅不能安慰人，反而伤害了人。信主以后，唐曼我发现神是唯一也是最可靠的倾听者。在人面前不能表达的痛苦悲深，都可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因为他愿意聆听，也能理解回应和安慰人的心。甚至有时候，当我无力向神祷告，只在心中喃喃自语，神也听见了，并以出人意外的平安来回应我。就像出埃及记中，神的百姓在埃及为奴之地，汗流浃背也完不成手中的苦工累活，在监工的鞭打下，每日痛苦呻吟，无人理会，但神却听见了他们的哀声。今日世代，我们或许不用挨鞭子，也没有埃及的监工，却面临着各种内卷、恶意竞争、无休止的工作压力、无法治愈的疾病、破碎的家庭关系、社会的冷漠与不公等等，都像是一座座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但无论我们的哀声多么微弱，也无论我们的处境多么绝望，只要我们愿意向神呼求，神就必听见，并会以他的方式来回应我们。因为他不是远在天边的旁观者，而是近在苦难现场的全能者。他不是冷漠无情的统治者，而是为子民哀伤动容的父神。甚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仅倾听苦难，更亲身经历苦难，并以牺牲的救赎最大程度地共情人类的痛苦。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的4章27节到5章23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的4章27到31节，就讲述了 神在解决了摩西所担忧的问题之后，他又为摩西预备同工，就是摩西的哥哥亚伦。神向亚伦说话，吩咐他去迎接弟弟摩西。圣经对这个事情的记载虽然很简短，但却彰显了神的大能。亚伦他顺服神的吩咐去找摩西，并且遵照神所说的行神迹传神谕，以色列民就立刻相信了神的话。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就看到了亚伦他的个性。亚伦他并没有像摩西那样的对神的命令是再三的推脱，而是立刻遵行。他没有很强烈的个人主见，他也不是一个很深思熟虑的领袖，他既容易顺服神，也容易受他人左右。他没有坚强的勇气来去阻挡犯罪，也没有胆量来去承担罪所带来的后果。尽管摩西是弟弟，亚伦是哥哥，但是圣经提到这两个人的时候，都是按照摩西和亚伦这样的次序的，也就是摩西在前，亚伦在后，因为摩西才是神所拣选的领袖，而亚伦呢，他只是跟随者和协助者的身份。出埃及记的5:1-23就讲述了摩西和亚伦按照神的吩咐去见埃及王法老，请求法老允许以色列民去旷野敬拜神，但是他却遭到了法老的断然拒绝。这段经文一开始呢，就应验了神在出埃及记的4:21他向摩西所说的预言。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既不肯认识耶和华神，更不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去旷野敬拜神。不仅如此，法老王还变本加厉地苦待以色列民，吩咐督工地来加重以色列民的工作量。面对埃及人的高压政策，以色列民他们是苦不堪言，纷纷向摩西和亚伦抱怨，指责他们让以色列人陷于水深火热当中。摩西感到很冤枉，他就回到神那里质疑神为何不施行拯救呢，反而让以色列民受到苦待呢。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开始出埃及记的6的研读。出埃及记的6，它是5的延续。神马上就要在埃及降下各种灾祸了，这是一场真神和假神之间的较量。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现在这个局面呢？原因就是摩西、亚伦和以色列的长老要求法老让他们到旷野，在那里去祭祀耶和华3。法老他拒绝了，因为他不认识耶和华。法老还加重以色列人的重担，以色列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了。摩西就只好向神诉苦，质问神为何不施行拯救呢？神向摩西保证他自己一定会守约，因为他是耶和华，他有大能力。神就重申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现在已经听到了以色列人的哀求了，要去拯救他们。神让摩西回顾以色列人过去的历史，让摩西明白神一直在保守他们。神一再地证明自己是爱以色列人的，并且一定会帮助他们。神会介入并且解决他们的问题。那么今天呢，神也会同样介入到我们的生活中。腓立比书1:6，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神他知道我们今天的需要以及我们所面对的情况，神能够帮助我们，他也很乐意地去帮助我们，就像神过去在埃及来去帮助以色列人一样。只要我们愿意悔罪归向神，神就一定会帮助我们走出困境的。但是这种帮助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而是按照神的美意来去成就的。耶和华这位自由拥有的神向摩西说话，他就鼓励摩西，给他希望和信心。出埃及记的6:1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耶和华就告诉摩西说了，只有他是神，摩西不需要为将来做准备的。耶和华是自由拥有的神，他是不受限制的。神不依靠任何的受造物，也不依靠任何事。那么相反的，所有的受造物都是要依靠神的供应。神要使摩西学会也来依靠他。在出埃及记的6:2-8中，神用了第一人称对摩西来说话。 这段经文可以看作是对五章二十一节以色列民挑战摩西的领袖地位的一种回应，同时呢，也解答了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摩西向神所提出的问题，就是抱怨质疑神为何不施行拯救，反而苦待自己的选民呢？好，出埃及记的六章二到五节经文记载，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好，第五节的听见和纪念是重申二章二十四节与三章七节的主题，说明什么呢？说明神要采取拯救的具体行动。神曾经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显现，只不过他们当时并不知道神的真实的名字而已。神就是耶和华，要拯救神的百姓，要眷顾他们，要释放他们，要带领他们进到应许之地。当神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神就是耶和华，耶和华是神的真实名字。这是神没有告诉亚伯拉罕、以撒以及雅各的。神用他的圣名雅威来纪念自己与列祖所立之约，应许拯救以色列民脱离埃及的奴役，并且保证呢，要赐以色列民应许之地。在出埃及记的三章十四节，摩西在何烈山蒙召时，神就启示了神的名字雅威的真正的意义。神保证与选民同在，他是信实之神。那么在此就更加坚定了摩西他日后的侍奉的信心。在出埃及记的六章六到八节的原文中，神一共用了七次的我要来讲他的救赎。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的神，对当时的摩西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鼓舞。神宣告他是谁，以及他要做的事。今天呢，我们有一位救主告诉我们神是谁，以及神要做的事。神能够拯救任何来到他面前的人。出埃及记的六章六到八节经文记载，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岂是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好，这段经文中呢，有七个有关救赎的我要，那么分别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接下来呢，就逐一的来去分析一下。第一个，神说，我要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我们可以在这句声明中看到基督救赎的结果和意义。今天我们所背负的罪的重担，世俗的事情重压我们的心。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透过使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恩典，神要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的重担。好，第二个，神说，我要使你们不做他们的苦工。神要救你脱离罪的奴役。有一个弟兄，他的见证呢，就证实了神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奴役。这个弟兄在认识神之前，他是非常优秀，但却生活在罪恶当中。他至少有六个私生子，因为他和许多女人都发生了婚外情。他在工作上也不太诚实，饱经沧桑，就像许多人一样，一生都是起起伏伏的。那么后来他认识神了，神的话就进到他的生命中。当他开始认识神，领受灵粮的时候，生命中的黑暗就离他而去了，神的光就进到他的心，并且照亮他生命中的每一个角落。他明白了，在他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作为他的救主之前，神就已经预备了救恩。神爱世人，不愿有一个人沉沦，神已经差派独生子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神他在耐心等候罪人的悔改来归向主，就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地来过着被奴役的生活一样。神说，我要带领你们离开这个地方，我要救你们脱离重担。好，第三，神说，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 意思就是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拯救你们。以赛亚书53章第一节曾经提到神大有能力的膀臂。以赛亚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我不知道神大有能力的膀臂要向谁显露。今天神正在人们的心中以及他们的生命的方方面面来施行着救赎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救主来去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生活，因为我们在神的眼中都是败坏的人。神他爱我们，甚至愿意为我们牺牲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因信靠主耶稣而去得救。神他愿意这样来做，我们就该心怀感恩的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如果对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有信心，那么我们就能得救。神他有伟大的救恩计划，人必须为了得救而来到神的面前，那么神就会伸出膀臂来去拯救你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第四，神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那么想一想看，神把我们从罪恶的泥沼中救赎出来，使我们因着信靠基督耶稣而得以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天国的百姓。好，第五，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神并不是拯救了我们就丢下我们不管了，不是，神还要成为我们的神。如果你真的得救了，你就不会继续的来过着没有神的生活。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那么你的人生就会因此而发生改变。神要成为你的神，你要俯伏敬拜他，要承认神他是你的主。神要救你，要让你知道基督是你的救赎主。神要你知道你已经得救。神要成为你的神，神要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百姓。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永恒之前，就在基督里边拣选了信徒。神他的拣选不是因为信徒本身有多么的好，而是因为全能的神怜悯爱人的属性和神良善的美意来决定的。人类虽然败坏，但是神仍然爱那些属于他的人。神爱属于他的人，因为神的本质就是爱。神要成为我们的神。好，第六，神说，我要把你们领进去。神要领选民进去的地方是迦南地，这是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之地。迦南不是天堂的缩影，而是基督徒生活的缩影。迦南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迦南象征天堂，拥有各种属灵的福气。基督徒必须按照神崇高的呼召而活，才能够享受这些美好的属灵福气。我们可以参考以弗所书4章1节到5章18节的内容。信徒作为神光明之子，行事为人呢，就当谨言慎行，自觉远离那些惹怒神的悖逆之子。有时信徒所过的生活就像是一个完全失败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旷野当中，好像永远也进不了神恩典和怜悯的丰富之地。唯有穿戴耶稣所赐的全副军装，才能够战胜一切罪恶。那么试问，你今天有活在永生的救赎主的生命当中吗？你有活在神的光以及慈爱当中吗？好，第七，神说，我要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保罗在罗马书5章，他说得非常清楚，我们因为信靠主耶稣基督，在神眼中就被看为是义的。我们是透过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的，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就可以到天父那里去了。我们即使在苦难中也是有喜乐的，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头，神的爱对我们来说就变得很真实。我们从未来的震怒当中就被拯救出来，免受大灾难时期的困苦。这段经文就提到我们的产业以及我们的救赎缩影。倘若你已经是信徒了，那么你是否已经发现神的救恩正在逐步改变了你的生命，或者是神正在救你脱离一些的困境呢？倘若你还没有信主，那么今天你收听这个节目之后， 你是否意识到神的救恩与你的生命息息相关呢？今天，不管你落在何种光景当中，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你要记得神很爱你。只要你愿意悔罪归向主，那么你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而且神也乐意地把天国产业白白赐给你。好，出埃及记的6:9经文记载，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苦工愁烦不肯听他的话。你的心可能很同情以色列民，他们发现不能够相信摩西了，因为摩西并没有帮助他们去解决问题，反而帮了倒忙，让他们的负担就更加加重了。出埃及记的6:10-13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好，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摩西就再一次以自己笨口拙舌为由向神去推脱了，而神也再度的指派摩西的哥哥亚伦来去做他的出口。以色列百姓不接受摩西，法老也不接受摩西。神要摩西再去跟法老说话，摩西他不肯去。摩西的眼目定睛在环境的上边，而不是定睛在神的身上。在这些逆境当中，我们就看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神详细的再次列出了以色列人的族谱，这在旧约来说是很重要的事。老实说，读这些名字呢有点无聊，越读就越想睡觉，但是对神来说却是重要而且是有意义的事。神坚持要记录这些族谱，要我们知道我们所读的其实是神选民的名字。神对你和我也是一样，神要我们因信基督而成为神的儿女。出埃及记的6:14-16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家长的名字记在下面，以色列长子流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希斯伦、加米，这是流便的各家。西面的儿子是耶姆利、雅敏、阿霞、雅金、索霞和迦南女子的儿子扫罗，这是西面的各家。利未众子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后代记在下面，就是格顺、歌霞、米拉利。利未一生的岁数是137岁。格顺、歌霞、米拉利是利未的三个儿子，他们负责在旷野中来抬会幕。好，出埃及记的6:18经文记载，歌霞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歌霞一生的岁数是133岁。摩西还没有提到他父母的名字，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是奴隶，是属于利未的支派。摩西只告诉我们这么多。出埃及记的6:20经文记载，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暗兰一生的岁数是137岁。好，那么这节经文呢，就终于提到了亚伦和摩西父母的名字，暗兰和他的妻子约基别。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了，就是为什么当摩西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亚伦的生命却没有事呢？法老不是下令说要杀掉希伯来所有的男婴吗？那么答案就是，亚伦他的年纪比摩西大，当时命令还没有下来。那么一直到法老看到以色列人的数目很快速的增加时，他才发布要杀害男婴的这个命令。好，那么接下来的经文还是族谱的记录。出埃及记6:26-27经文记载，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对那亚伦摩西说的。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就是这摩西亚伦。好，这两节经文就解释了家谱的目的，介绍利未家的两位最主要的人物亚伦和摩西，并且介绍他们的首要工作，就是要去向埃及王法老宣告他们所肩负的使命，就是要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给领出来。在第12节，我们看到摩西他很沮丧， 因为不论有没有受过割礼的人都不接受他。那这时候神就说话了，神告诉他们摩西的背景，并且神将借着摩西来拯救以色列民。那么今天神借着耶稣基督来去拯救我们，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童女怀孕生子而来的神。有些人说了，不必相信基督是童贞女怀孕所生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这是基督的凭据之一。任何人都应该接受圣经所记载的真理，并且相信耶稣的死和复活，因信靠主耶稣而来得救，我们就会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了。那么当你得救之后，你就会渐渐认识耶稣基督，然后呢，你就知道他是童女怀孕所生的。如果耶稣不是童女怀孕所生的，那么你就信错了，因为那样的耶稣他就不是神了。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绝对不会否认耶稣基督是由童贞女怀孕所生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从埃及的砖窑到今天的医院病房，从古时的奴隶到现代的抑郁症患者，同一位神仍在倾听。他听见引入尘埃者的疲惫叹息，听见癌症病房里的低声啜泣，听见战火中儿童的惊恐尖叫，也听见被歧视者的沉默抗议。这些声音或许被人忽视，被社会淹没，但在神的耳中，他们却如同响亮的号角，唤起神圣的干预。当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感到被遗忘的时候，出埃及记六章向我们启示，神听见了他儿女的低声呻吟，他要为他的儿女起来行动。这就是我们在黑暗中仍能歌唱赞美的原因。但愿在这个充满哀声的世界里，每一滴眼泪都被神数算，每一声叹息都被神收藏。节目的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